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莫里森兼任部长事件将被发起独立调查。俄乌战争爆发六个月，乌克兰纪念独立日。印尼发生 6.5 级地震，目前无伤亡报告。马来前总理上诉失败，将服刑12年。下面是详细内容。联邦内阁已经同意对前总理莫里森兼任多个部长职位一事进行独立调查。周二，法律专员就该事件的法律影响发布了建议，发现前总理从根本上破坏了负责任政府的原则。建议称，秘密的部长任命是合法且有效的，但因为其保密性，他们不符合宪法惯例，也没有适当的透明度。建议提议进行改革，包括改变公布部长名单的形式，将所有的任命和职责包括在内。总理阿尔巴尼斯说，独立调查将研究更广泛的问题，以防止该漏洞在未来被利用。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need more information.
他说，这是我们需要更多信息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度，以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谁知道它发生，对我们的议会制度有什么影响，做出决定的背后是否有任何法律影响，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显然有一大堆的问题被提出。维多利亚州自由党和国家党承诺在维州非大都会地区建造一个新的癌症中心和健康中心，这是该州反对党另一个与健康有关的选举承诺。自由党和国家党表示，如果当选，他们的政府将拨款1亿澳元在谢伯顿的 Goulburn Valley 健康服务开设综合癌症中心和临床卫生学校。维州选举将于11月26日举行。此前，维州现任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承诺拨款 1.05 亿澳元用于购买新设备和升级全州的卫生服务基础设施。120亿澳元的大流行病修复计划的部分资金将用于购买医疗工具，如 CT 扫描仪和核磁共振仪。
But if you put the very best technology...
他说，如果我们把最好的技术交到最优秀的工作人员手中，那么我们就能为病人提供最好的临床治疗效果。这种技术使一切都变得不同，这很有意义。如果我们不投资于技术，那么你就会阻碍临床医生的工作，反过来就不能提供最好的治疗效果。即将离任的 Telstra 首席执行官安迪·潘恩警告政府和行业要加大对网络防御的投入，以作为国家推动打击勒索软件和网络攻击的部分举措。潘恩也是为联邦政府提供建议的网络行业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告诉记者，澳大利亚需要一个广泛的措施来应对网络威胁，因为由于新冠疫情，数字应用的速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水平。
Cybersecurity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government.
他说，网络安全不仅仅是政府面临的风险问题，每个人都有风险，所以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新冠让我们了解到在网上做事的便利性，例如，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有效地居家学习和工作。过去几年的影响加速了数字应用的趋势，有人说在过去两年内就加快了10年以上。他还强调了前所未有的处理能力、存储容量、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虚拟世界、机器人技术、自动驾驶汽车、纳米技术和量子计算所带来的威胁。澳大利亚在线新闻网站 Cricky 被媒体大亨默多克以诽谤起诉。该法律诉讼于 Cricky 在6月底发表的一篇关于1月6日美国首都骚乱的评论文章相关。该文章两次提到了默多克的名字。默多克对 Cricky 出版商 Private Media 执行编辑彼得·福瑞 政治记者伯纳德·基恩提出的申请已于周二在联邦法院被公布。默多克的发言人确认了诽谤诉讼，但拒绝做出进一步评论。 Private Media 所有者威尔·海沃德发表声明称， Cricket 坚持其报道。主席埃里克·比彻说，他们期待着在法庭上捍卫独立的公共利益新闻事业。一条鲸鱼在黄金海岸附近被防鲨网缠住后被救起。海洋世界的科学海洋主管韦恩·菲利普斯称，这头七米长的鲸鱼在库伦宾海滩附近水域被救起时很平静，但它看起来很虚弱。他表示，这是今年在黄金海岸地区被防鲨网缠住的第五条鲸鱼。他说，缠得不是很厉害，但这只鲸鱼背部确实有一个大的肿块，这很不寻常，看起来像某种脓肿。鲸鱼一点也不紧张，它在网中相当平静，但它似乎病得很重，身上长满了不应该有的虱子，皮肤状况很差，体重不足。很显然，这是一只患了某种疾病的鲸鱼。防鲨网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完全没有缠得很厉害。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将于今天纪念1991年脱离苏联统治的独立纪念日，同时也是俄罗斯军队自2月份入侵以来已满6个月的纪念日。基辅方面表示，由于俄罗斯有针对性攻击的威胁增加，不会以大型公共活动来纪念这一刻。自6个月前冲突开始以来，估计有9000名乌克兰士兵、7万多名俄罗斯军人和5000多名平民被杀，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俄罗斯现在控制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莫斯科大大低估了乌克兰对入侵的抵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了在基辅举行的升旗仪式，在仪式上他誓言，乌克兰旗帜将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乌克兰临时被占领的领土上飘扬。他说，乌克兰的蓝黄旗帜将再次飘扬在它理应飘扬的地方，在乌克兰所有暂时被占领的城市和村庄将永远飘扬在梅利托波尔的胜利广场上，在那里不能有战败者的旗帜，那里将是蓝色和黄色。乌克兰国旗将在赫尔松的自由广场上，不能有那些不知道自由为何的人的旗帜，那里将是蓝色和黄色。澳大利亚乌克兰联合会发表声明，纪念独立日和战争六个月的日子。战争进行了180天，俄罗斯没有能摧毁乌克兰，俄罗斯没能摧毁乌克兰人的精神，俄罗斯没有通过任何现代的体面的国家的考验，而是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国家，实施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行为。本周，乌克兰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乌克兰人将怀着强烈的感情庆祝乌克兰独立日。与此同时，世界核监督机构负责人表示，他希望独立调查人员在几天之内进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尽管乌克兰工人仍然负责运营，但该欧洲最大核电站目前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人们越来越担心，该设施内部和周围的冲突会导致核灾难。本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允许独立专家对核电站进行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说，现在一旦决定了检查的条件，就会立即付诸行动。他说，当然，所谓核电站的所有者，乌克兰和控制该设施及其周围领土的俄罗斯必须达成某种协议，以指导这项任务进行。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意图在几天而不是在几周之内到达那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发生 6.5 级地震，引发恐慌，但目前并未有关于严重损害或伤亡的报告。 人们在收到短信称没有发生海啸的危险之前，跑到了地势较高处。印度尼西亚的地球物理局称，海底地震太深不会引发海啸。马来西亚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与侵占国家资金有关的贪污罪名和12年监禁的判决。2020年，纳吉布因非法盗用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的资金，被认定犯有滥用权力、违反信托罪和洗钱罪。纳吉布在最后一次上诉中的失利，意味着他不得不立刻开始服刑，成为第一个被监禁的前总理。判决之前不久，69岁的纳吉布在法庭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他说，首先我想感谢大家的到来，向我展示你们的支持。我已经尽力了，但我向法庭提出的所有建议都被拒绝了。我没有得到我的正义，我没有得到基于原则的公平审判。联合国表示，国际援助需要保持应对措施，以避免阿富汗出现饥荒。由联合国发起的大规模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为阿富汗2440万有需求的人中的 97% 提供了帮助，避免了去年冬天的饥荒。尽管做出了大规模的援助努力，但仍有1900万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660万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的紧急状态。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和紧急救援的副秘书长马丁·格里菲斯称，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阿富汗至关重要。
We need a proactive and sustained response.
他说，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和持续的反应，以减少饥荒的风险。同时，我们的资金还不到帮助这些人所需资金的一半。一名吹哨人称，社交媒体巨头推特在其对黑客的防御措施方面误导了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推特的前安全主管派特·扎特科称，该公司谎称有一个坚实的安全计划。他警告过同事，一半的服务器运行的是过时和脆弱的软件。在一份长达84页的投诉书中，被称为 Margie 的著名黑客扎特科称，推特将用户增长置于减少垃圾邮件之上，高管们将获得与每日用户增长数字挂钩的百万美元奖金。他的投诉是在上个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司法部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的，现在已经被 CNN 和华盛顿邮报披露。此前，他的老板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已经与推特联合创始人前所有者杰克·多尔西会面，就搁置收购推特的计划进行法律斗争。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网球运动员尼克·基里奥斯正在被起诉。在他与德约科维奇的比赛中，基里奥斯向裁判抱怨说，一名女性球迷在比赛中一直与他说话，并称他大约喝了700杯酒。这名名叫安娜·帕卢斯的球迷现在正在就该说法采取法律行动，声称基里奥斯通过鲁莽且完全没有根据的指控来诽谤他。在律师发表的声明中，他表示，基里奥斯的指控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和痛苦。帕鲁斯说，如果有必要，他承诺将一直采取法律行动，直到诉诸高等法院，并将赢得的资金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92 美元、1.114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34 元人民币、5.435 元港币、20.907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17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晴，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